敏书的意思呢，就是你要当心，你一定要提防你原来的那些东西。但是原来的那些东西经常都是在我们的脑子里头盘旋不去的。你看，我们对别人有一种很高的防卫，所以我们不敢去跟别人交朋友，我们也不敢跟他讲真心话，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啊，对人的怀疑，所以我们要去跟别人做朋友的时候，我们总是像调查人家身家一样的去做调查。可是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是生活在一个经验，生活在一个我们过去啊所学的那个刻板的东西而已，你不觉得吗？常常很多的很美妙的婚姻，他们都是一恋看就喜欢了，两个人的他眼睛看到他，他眼睛里看到他，两个人那个眼光就在太空中就相遇了，这个时候他们冒出了爱的火花了。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千言万语说不尽，对不对？相见恨晚，对不对？非语言所能形容。难道你去找一个人的时候，先身家调查你几公分，你的血型，你的父母亲的遗传？你说那还有一点浪漫的爱情吗？没有了，真的没有了。你认为人都需要用这种方式来生活吗？我看不是吧。注意，敏思这件事情，也正因为是如此，所以你会发现，那个董事长在做最后决定要不要投资的时候，他所考虑的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资料，他所考虑的是一种灵感。他说，各位，我们决定浪漫的去做这个决定，干就做了，而且做得很好。每一个人都觉得，当时陶哥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浪漫的想法呢？那个浪漫的想法可不是来自于，全部来自于别人帮他收集的所有的市场的资料，也不是来自于管理学，也不是来自于市场学。你知道，受过的这些基础的训练越多，只能够收集资料，他不能够去做真正的去做决断。为什么？因为记忆跟过去所存有的经验会把这些人绑死，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最高明的是无师自通的。所以你有没有讲说，头叫啥呀？去跟人相打，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回来，回来大家问啊，你都想搞想搞，阿奈红怕他叫你骑长凳啊？你说对方都没有照招数来，说他都没有照那个招数来嘛，对方不讲理嘛，不叫不来啊。别那怕，别怕，你要别怕，懂怕个外国机船，是这个意思啊。生命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当然既需要有些东西，既需要过去的经验，但是我们却每天面对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常常说这个困境，常常被它绑住的，而且会绑得很惨的。所以敏思呢，事实上也是要你脱开那经验，以及你过去所学习的记忆的东西对你的一些束缚，这个时候你才只能够现你本来面目。我告诉你，如果你能了解什么叫本来面目的话，现在你应该去接触到它了。本来面目不是要你去拿镜子照照自己长得什么样子，那是生住意念的东西。本来面目也不是要你内心里头心灵世界里头那些跟人家呱呱格格放不看不清的东西，那本来面目是一个一真一切真的本来面目，它是无限，它是空，它是不受限制的。敏思呢，是一种 对真实的一种呈现。名师最后一定是面对真实的，要面对真实的时候，他有这个创意啊。我们在最近在讲心理学，讲超心理学的时候，我们开始在谈一个问题，我们称它叫做纯智慧。不在智慧的面前，我们给它加一个纯，叫 pure intelligence。为什么这些心理学家要给他加一个 pure intelligence 呢？ intelligence 就是智慧，就是我们一般讲就是智能，智能嘛。可是纯智能的外头给他加一个 pure，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空，就是空，就是 pure intelligence 其实就是空。什么东西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非常纯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它不是逻辑的，因为逻辑不是只有一种思考的这个程式，不是只有一种，它不是逻辑的，也不是经验法则的，也不是。但是这种东西不属于任何东西，但是它经常把一个过去可能我自己经验过的种种不同的经验，或者是我曾经有过的某些收集过的资料，而这些东西它会被它统合起来。当它这些东西被它统合起来的时候，它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发现莫扎特在写他的乐章的时候，他说我总是在没事情的时候，乐章自然的组合而成，这是我看到他的传记里头写的。我相信一个乐章的创作者，他如果靠着完全靠着自己的生活的经验跟记忆要创造出啊能够打动人的心弦的乐章，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也相信一个文学的作家，他要把人类精神生活里的很极致的东西透过创作，透过文学的表达把它表达出来，这件事情他绝对不是在描摹一个过去的经验，而是一个对一个生活的一个本身，他做了一个最完整的接触。我们也看过，说爱因斯坦呢，他总是在自己散步的时候，他会突然间感觉到自己跟周边之间相对的关系，然后当自己发现自己呢，好像在一个极高的速度进行的时候，他发现了很多物理学上跟数学上的问题。我不懂相对论，但我知道爱因斯坦是怎么来的，但我当然不敢，我自己当然不能够跟莫扎特或者跟爱因斯坦来相比。但是各位，如果你读我的文章，一篇一篇的文章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我的很多的文章都是在礼拜天散步的时候回来写的，而且不需要多少时间，一会儿就写出来了。我不晓得你一下子要我去写什么东西，我也翻不出什么，写不出什么东西出来。他总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太太跟我讲说，我很欣赏你的悠闲。我如果有点悠闲的话，也是从你这里慢慢感染来的。没错，人要给自己一点悠闲了。也只有在悠闲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哈，这人生从头到尾到现在，其实也只不过是一忙你而已，一件事情而已。我为什么不现在不好好做一个深呼吸？我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来看看云是白的，天是蓝的？你们底下人问老师，云是白的有什么了不起？天是蓝的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知道，我敢告诉你，你不知道。你一定会跟我争，说我不相信，云绝对是白的，蓝的天我们也看过，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还是跟你讲，知道的人寥寥无几。要不然我问你，今天天上云是什么颜色的？天是什么颜色的？曾经有过阳光吗？它的阳光你感受到它吗？你的父母亲给你生的这一个躯体， 就是要让你来感受今天一点阳光，让你去看看偶尔从云朵里头钻出来的笑容，你却没有，你没有看那一片抹布里头钻出来的笑容，你没有看到突然间像打开窗户一样看到的那一块蓝，你没有看到，保证你没有看到，因为你一直认为北部是有总是阴雨的天气嘛。我们知道赵州的弟子问他，请告诉我什么叫道，扬眉顺目就叫做道，什么叫扬眉顺目呢？就是抬起头来看一看就是了嘛，这就是道嘛。如果你问我老师那什么叫做道，我告诉你，现在此刻竖起耳朵聆听就是道。你说还有别的吗？我们再看看这个名师本身在什么时候才会被真正的发现呢？啊，他说当你如果真正体会到你真的有一种悠闲的时候，名师自然出现。你一天里头有多少时间曾经让你悠闲过？好多人告诉我，老师我一辈子都没有悠闲过。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这样子的痛苦呢？那个悠闲这两个字在我们心理学里头，你知道那个字它是 restful， 是休息的意思。Rest 就是休息， Restful 就是悠闲，一定是一种悠闲的生活，一个 Restful life， 这才行，这个才行。怎么悠闲呢？你得要想办法。你如果不懂得在繁忙的现代社会里头偷得浮生半日闲，偷得五分钟闲，偷得十分钟闲，我告诉你，敏师也得靠你真的愿意偷一点闲，你才能感受得到的，否则你会变成工作狂，你知道吗？你不要变工作狂，我不主张那样子的过度负责，过度的负责它变成了一种野心，它不行的。那当然，你只有透过这种悠闲，透过那种警觉，你才会知道你那只手才不会那么尖，你那个心才不会一直要跳过去去抓那条蛇的尾巴。请注意，你常常注意这件事情吧。不过最后我还要叮咛这些重要的事情，敏师他同时是一种非常高的一种自律或自动的一种表达。注意，如果不是你的自律跟主动性相当好，你不可能会产生敏师。相对的，你必须是一个能够自律的很好，也同时是有相当好的主动性的这个人，这个人他才有可能慢慢的接近敏师，打开这个心灵之门，否则打不开来的。我们呢一般的一种这种凡尘的一种思考，也就是事，我们的事呢本身是经常都是封闭的，所有的经验是封闭的，所有过去我们所学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封闭的，所以封闭的东西就是它局限的，它老是限制我们的。 你仔细去想，你所学到的所有的东西，那些经验，即使当作是一条一条绑住你的东西，也就是一条一条绑住你的规则，绑住你的思考，绑住你的感情，绑住你很多东西。你且去绑住的，就常常绑住了我们自己的慧性。可是敏思的戒律，我刚刚讲的是一种很高的一种自律，这种自律呢，是避免让自己被这种东西给绑住了。而这种自律必须是建立在很高的主动性上，毕竟你自己有相当好的警觉才办得到的。你从来也没有去练习过自己愿意放下，愿意能够悠闲，愿意能够从那个地方跳脱开来，那么你就不可能有敏思。你如果不愿意一个礼拜连安排一天把事情摆得下来，你都没有，那么我在想，你可能也真的没有什么智慧去过你的生活，也没什么智慧好好的去面对你应该去应对的那些生活的事情，种种的事物。原来是我们老是被绑住嘞。那么为了使一个人有一个更高的自律，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敏思这件事情，你只是到最后把什么东西都变成放下，把什么东西都变成 restful， 那么我认为这个敏思会变成毫无价值。这个话不是我讲的，这个话是经上讲的。因为你会陷入无记，你会断念，对不对？所以他告诉你要记得，你必须建立一种正当的行为，正当的生活，否则它会变成没有意义，它会变成毫无价值的空，没有了，你会失落的。各位在座，我要提醒各位，你要学佛，你以为在佛法的学习的路程当中，你以为这个佛法上都没有魔，都没有障吗？我告诉你，道永远跟魔是在一起的，法永远也跟邪恶是相伴而存在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能够掌握什么是法，什么是邪，正法，什么是邪恶？因为它同时是法。那么，既是如此的，我们必须有一个警觉。我们各位学佛的每一位同学一定要警觉。我们学佛的时候很容易到学到最后，以为我什么东西都放下，我什么都不要，到最后内心里都变成一片苍白孤寂，而却越靠着，越来越靠着另外一种东西来支持自己，这是错误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佛一定是离道甚远的。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以后，你会觉得真的我都看破了，我对人生已经看破了。当你讲出你看破的时候，你已经被迫绑住的时候，那么你整个的生活都是破的。佛不教你这样子的东西，这只是初阶刚开始学到一点东西你就以为它了，必须要能够辨破，看破的时候再回来看这一个真实的生活以后，你会发觉我不必被这些东西的念头，我把这些念头辨破了，我剩下的是真实。这好像说我们能够剥开那骨子的皮啊，我们能够得到那骨子的里头的那一粒米是一样的。所以这是进入菩萨道。所以声闻是变破的，菩萨是实现的。请注意，我再讲一次，声闻圣是 变破的。所以你不要在，你如果在家居士，你学佛，你学到最后只是学到变破这条路来去的时候是死胡同。有很多人活了以后，到最后他的整个的一个心智越来越颓废，他自己不知道，他越来越的活力越来越差，他自己不知道。然后他没有走上菩萨道，菩萨道是什么？助人、成长、生命之光、生活的热力、精神的活力，是慢慢再被培养起来。要不然观音菩萨怎么慈航普渡？开着一个船到处要去普渡，这不是好玩的事情呢？这没有活力是办不来的呢，没有那一份智慧办不来的呢。所以是变破以后回过头来进入真实，它能够变破障碍，留存的是菩萨道，然后由菩萨道进入它更高的，回到那个真如里头去的那个东西，它就回到中道。也就是菩萨道其实就是佛成佛的唯一之路，所以它叫做中道。那么我们呢要提醒各位的，如果你不是建立在一种正当的生活，请注意，如果你不是建立在一种正当的生活，你不是 让自己摆在一个自己可以不断的成长的那一个生活工作的那个秩序里头，你要去谈那个敏思是错误的，那个时候的敏思是没有价值的。那最后要给各位再谈这件事情，当我们经验是过去的经验常常是执着的，正因为执着的，他把我们的智慧给绑死了，不是吗？那么我们称它叫执着，我们称这件事情叫执着。所以这个时候来解释执着你就很清楚了。那么你执着的，你经常你执着什么？有人就问我，郑老师，一个人也必须对自己的工作跟理想有所执着，没有执着他怎么能够奋斗下去去把那件事情做好呢？那为什么执着有什么不好呢？那为什么佛家叫人家不要执着，不是一切全部都放下不就完蛋了吗？这就是我对于佛的困惑。我非常喜欢佛法，可是我一看到这些东西我就很害怕。现在我要给各位解释了，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很清楚。怎么清楚呢？当你是面对真实的时候的那一份执着，它不是我们所讲的情然那个字，不是的，不是我们在佛法上所讲的执着，那是精进，那不叫执着。我们不称这样的人，那个定义不叫的执，那个名词不叫执着，它叫精进。可是如果我对一个东西我产生了很多的念头在后头，我执着在这个念头上，执在那上头，那这些东西通常都跟我们的情意有关，都是我们的情感的部分，它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情感有关。用我们现在心理学的说法说，它都是属于你的 feeling 或者是 affection 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称为情然，感情的情，然是燃脂的燃，所以执着又称为情然。你现在该注意，你之所以在后头会绑得紧紧的原因是情然。那你看禅并没有告诉你不能谈恋爱，但禅就告诉你你不能情然。你说谈恋爱不能情然怎么可以呢？你要把它分清楚，你喜欢他，他喜欢你，这有什么不好呢？以前说这叫的淫欲，淫欲也是当， 他也是道，这什么不好呢？是不是？龙树菩萨就说淫欲即是道啊，他说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看这一对恋人，我们在心理学的研究上有一种人，我们称他叫恋爱，容易患恋爱病。你知道什么叫恋爱病吗？就是恋爱这两个人很好，可是他回家以后整天都在想那个女生或想那个男生，这叫恋爱病。然后呢想着很多，一直在后头想着很多，那他会不会今天我没有去看他，他会不会跟别人出去看电影啊？他想很多，内心里头压力很大。我们说这个人是浸染的，在爱情中浸染的。可是另外一对，他们一见面好高兴，也许看电影，也许去踏青，他们互相鼓励，然后拜拜回去了。两个人都是不断的在进步的，他们彼此的相知越来越丰富，他们的生活的范围越来越丰富，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所以佛并没有告诉我们不能谈恋爱哦，不是叫现在的年轻人说你来听佛法以后就不谈恋爱，这是不对的哦。问题要把它看清楚，佛法是在这个地方给你在此去给你解释的很清楚，你才不会在这个地方含糊笼统的认为我学佛了，我不需要，不是这个意思啊。应该学会了，回了家以后，这个东西是练走松走了，我的内心比较 restful， 是不是？这时候我的心就比较笃定，我在练书练得比较好，是不是？我跟家里人谈话，心胸都比较开朗，开阔，比较欢喜，你说好不好？很好，恋爱不影响读书啊，所以高中也应该读一点像这样子的佛学课程啊。那他们懂得恋爱有什么不好呢？可是郑老师很怕这种现象，有人马上来问我学佛学跟谈恋爱有什么关系呢？我一下子也是丈二金刚，抓不到脑子，不晓得怎么办，怎么回答他。但是我只告诉他，情是有的，它是真真实实的，情染执着却是要避免。所以觉有情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吗？你看，那么是的，人必须真正肯在自己的人生的道上肯去努力，然后才有敏思可言，对不对？你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去生活，然后才有敏思可言。我过去是不是也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你所要割舍的东西一定是你所有的才能割舍，如果你没有的你还割舍什么？你不能割舍啊，而且割舍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啊，而且你割舍习惯了以后还出了一个麻烦，年轻怕重，什么东西你都不想干，你说我割舍了，我放下了，哎，你谤了佛又谤了法，你知道吗？所以学佛的人应该学完了以后更是精进才对啊，精进的在生活，是不是？精进的在他的工作上，而且他内心里头烦恼戏服会越来越少才对啊。而且你也必须有丰富的经验以后，然后你才有敏思，才有创造啊，对不对？你会说那我都不需要经验，我就来敏思好了，那你就当白痴好了嘛。人一定是要去接触各种不同的生活的经验，一定要去有很多的一种尝试。所以孔夫子说，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因为他比较穷困，所以他会了各种不同的这个鄙视，对不对？所以他最后很能够思考，很能够判断，他确实是如此。最近呢，我们常常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几天报纸也有一篇在写这问题，说现在有很多的学校的老师啊，刚从大学毕业就到学校当老师，尤其是教国中，自己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一直练上来，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世故人情也没有什么经历过，对不对？现在呢，他只是白纸写黑字，老师教给他的一点东西，现在他就当老师了。 可是他去面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他呢所碰过的那些问题比他多的还多，所以小孩子知道的他都不知道，小孩子玩的把戏的他通通都不知道，所以他最后只能够会是厌恶这个小孩子，但是却没有办法处理这小孩子的智慧，你知道吗？所以人一定是他必须有丰富的经验才可以，作为一个老师没有一种人生的生活的阅历跟经验是不行的。高雄师范大学的校长黄正固校长，他有一天我们在学术讨论会上在讲说怎么样做一个成功的心理治疗者、心理諮商者，这个人应该是怎么培养，他的具备条件是什么。当然第一，专业的训练是需要的，没有专业的训练就无所谓做这个事情。但是第二件事情，他讲丰富的人生经验跟阅历，没有这些东西，他就没有不可能用他的所受过的经验消化那些经验，成为他能够真正帮助人的智慧。那第三个，当然他必须对人的爱，我想是如此。你一定得要有这些丰富的经验，然后这些经验你不是被这些经验绑死，你要推开这些经验，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一种 pure intelligence， 这个纯的智能，也就是所谓的智慧，这个空性，这个空性会回过头来把这些经验消化，他会看到更宽广的东西。所以你没有人生的经验，你无所谓免失；你没有生活上的努力，你无所谓免失；你没有不断的成长跟学习，也无所谓免失；你没有生命跟你的业力，也无所谓你的如来自信。所以如来自信是跟你的生命的业力同时存在的。我们有同修会这样子问我，老师，那我这么辛苦是不是也是我的业力呢？我说是，那是你的业力。可是你知道什么叫业力吗？那不知道，师父曾经告诉我过的是业力。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给他问清楚呢？你们都是只听到了师父讲业力的时候，就没有再问下去。问下去，我怎么解脱这个业力呢？那什么是我现在的业力呢？当你看清了，如果你的子女正在零地里，如果你的床头人、你的结发夫或妻的零地里给你很多的困扰，这是业力没有错。可是没有这些业力，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如来自信，而这中间的过程泯失，就这么一件事情。泯失没有一定的形式，如果你认为泯失就一定是要坐在那个地方，这样才叫泯失，眼睛闭着才泯失，谁晓得你脑子里头想了好多东西。你也别以为你坐在车子上就不能泯失，谁晓得你脑子里头正在 restful。 你也别以为泯失只有是坐着才行，其实坐着又何尝不可以，卧着又有什么不可以。泯失也不是只有你的思想，当你眼睛去看的时候，眼睛就是一个视，你要注意在视的后头拖着的那个尾巴要打断它。所以孔夫子才会真正讲非礼勿视。当我们去听某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注意后头听的视的后头一样有一个听视后头的那个念头，那个东西是非礼。所以孔夫子说非礼勿听，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处处都是一样。他不是告诉你不可以伸出你的触， 去触觉到什么，而是触之后你如何去看待它。它是告诉你不是不可以看，而是你看以后你面对着的，你如何承担它。你能够打破它，那么眼耳鼻舌身的五蕴已经在这个地方，你已经给它回到清净心智那里头来了。清净心智就是极乐净土，你能如此，极乐在眼前。维摩诘经里头有一段这么话，是这么说的哦，他说佛法所到之处是平整的，而不是崎岖不平的。舍利佛说，可是佛的世界现在这里为什么还是高高低低的呢？维摩诘就说，你弄错了，因为你用了一个高高低低不平的心，它才变成高高不平的。它本来就是如此的平整，佛的心是平等心，所以一切如此的平等。这个娑婆世界有好人有坏人，有黑道有白道，是自然的事情。你内心里头黑白分明，自然崎岖不平。内心里头平等一世，是极乐净土。但并不是告诉你黑白分不清楚。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敏思这件事情是要凭自己慢慢学习啊，慢慢去体验，你才会知道各中的道理，把握各中的技巧跟啥呢，你的修行才真的有功夫了，否则是不够的。我们到这里圆满。